第155集，
耶律洪基的御营将士奋勇出击，是出战告捷。萧峰正在心下大喜，耶律洪基也从高台上下来，跨上战马，准备率领援军出去接应。忽听得号角响起，叛军主力开道，叛军前锋反身又斗，霎时间羽箭长矛在天空中飞舞来去，杀声震天，血肉横飞呀。萧峰只看得暗暗心惊，心想，这般恶斗我生平从未见过，一个人任你武功天下无敌，到了这千军万马之中却也全无用处啊，最多也不过是自保性命而已。这等大军交战，武林中的群殴比武与之相较，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忽听得叛军阵后锣声大响，鸣金收兵，叛军众骑兵退了下去，箭如雨发射住了阵脚。中军将军和北院枢密使率军连冲三次，都冲不乱对方阵势，反而被射死了数千军士。耶律洪基道：“士卒死伤太多，暂且收兵。”当下御营中也鸣金收兵。叛军派出两队骑兵冲来袭击，中军早已有备，佯作败退，两翼一合围，将两队叛军的3000名官兵尽数围歼当地，余下数百人下马投降。耶律洪基左手一挥，御营军士长矛挥去，将这数百人都戳死了。这一场恶斗历时不到一个时辰，却杀的是惨烈异常啊！双方主力各退出数十丈，中间空地上铺满了尸首，伤者呻吟哀嚎，惨不忍闻。只见两边阵中各出一队300人的黑衣兵士，御营的头戴黄帽，敌军的头戴白帽，前往中间地带检视伤者。萧峰知道这些人是要将伤者抬回去救治，哪知道这些黑衣官兵拔出长刀，将对方的伤兵一一砍死。伤者尽数砍死之后，这600人齐声呐喊，互相斗了起来。600名黑衣军个个武功不弱，长刀闪烁，奋勇恶斗，过不多时便有200余人被砍倒在地。御营的黄帽黑衣兵武功较强，被砍死的只有数十人，当即成了2-3人合斗一人的局面。这样一来，胜负之数更是分明。又斗了片刻，变成3-4个人合斗一人，但是双方官兵只是呐喊助威，叛军数十万人袖手旁观，并不增兵出来救援。终于叛军300名白帽黑衣兵一一就歼，御营黑衣军约有200名回阵。萧峰心想，想来辽人规矩如此，这一番清理战场的恶斗，规模虽大不如前，惊心动魄之处却犹有过之啊。耶律洪基高举长刀，大声喊道：“叛军虽众，却无斗志，再接一仗，他们便要败逃了。”御营官兵齐呼万岁。忽听得叛军阵中吹起号角，五骑马缓缓出来，居中一人双手捧着一张羊皮，朗声念了起来，念的正是皇太叔颁布的诏书。耶律洪基篡位，乃是伪君， 现下皇太叔正为凡我辽国忠诚官兵须当即日回京归服，一律官升三级。御营中十余名箭手放箭，嗖嗖声响，向那人射去。那人身旁四个人举起盾牌相护，那个人继续念诵。突然之间，五匹马均被射倒，五个人躲在盾牌之后，终于念完了皇太叔的诏书，转身退回。北渊大王见属下官兵听到伪诏之后意有所动，喝道：“出去，回骂！”三十名官兵上前十余丈，二十名士兵手举盾牌保护，此外十名乃是骂手，声大喉粗，口齿辩捷。第一名骂手骂了起来，什么叛国奸贼，死无葬身之地等等。跟着第二名骂手又骂，骂到后来竟是诸般污言秽语。契丹语言萧峰所知有限，这些骂手骂的这些话他大多数都不懂。只见耶律洪基连连点头，亦甚嘉许，想来这些骂手骂的着实精彩。萧峰向敌阵中望去，见远处黄盖大道掩映之下有两人各乘骏马，手执马鞭指指点点。一个人全身黄袍，头戴冲天冠，汗下灰白长须；另一个人身披黄金甲胄，面容瘦削，神情飘悍。萧峰寻思，瞧这模样，这两个人便是皇太叔和楚王父子。忽然间，那十名骂手低声商议了一会儿，一齐放大喉咙，大揭皇太叔和楚王的阴事。那皇太叔似乎立身甚正，无甚可骂之处。这十个人所骂的，主要都针对于楚王，说他奸淫父亲的妃子，仗着父亲的权势为非作歹。这些话显然是在挑拨他父子感情。十个人齐声而喊，叫骂的言语字字相同，声传数里，数十万军士中听得清楚的着实不少。那楚王鞭子一挥，叛军齐声大噪，大都是啊乱叫，喧哗呼喊，当时便将那十个人的骂声淹没了。乱了一阵，敌军忽然分开了，推出数十辆车子来到御营之前。那车子一停，随车的军士从车中拉出数十个女子来，有的白发婆娑，有的方当妙龄，衣饰都十分华贵。这些女子一走出车子，双方骂声登时止歇。耶律洪基大叫：“娘啊，娘！儿子捉住叛徒，碎尸万段，替你老人家出气。”那白发老妇便是当今太后耶律洪基的母亲萧太后，其余的是皇后、萧后、众嫔妃和众公主。皇太叔和楚王趁洪基出外围猎时作乱，围住进宫，将皇太后等都擒了来。皇太后朗声说道：“陛下，勿以老父和妻儿为念，奋力荡寇杀贼。”数十名军士拔出长刀，架在众后妃颈中，年轻的嫔妃登时惊惶哭喊。耶律洪基大怒，喝道：“将那哭喊的女人都射死了！”只听得嗖嗖声响，十余支羽箭射了出去，哭叫呼喊的妃子纷纷中箭而死。皇后叫道：“陛下射得好，射得好！祖宗的基业绝技不能毁在奸贼手中。”楚王 见皇太后和皇后都如此倔强，此举非但不能胁迫弘基，反而动摇了己方的军心，发令押了这些女人上车退下。众军士将皇太后、皇后等又押入车中，推入阵后。楚王下令押敌军家属上阵。猛听得呼呼呼竹哨吹起，声音苍凉，军马向两旁分开，铁链声苍啷啷不绝，一排排男女老幼从阵后牵了出来，霎时间两军中哭声震天。原来这些人都是御营官兵的家属，御营官兵是辽地亲军，耶律洪基特加优遇，准许家属在上京居住，一来是亲军感激，有事之时可出死力，二来也是监视之意，使这一支精锐之师出征时不敢稍起反心。哪知道这次出猎竟然变起昼夜之间，御营官兵的家属不下20余万，押到阵前的不过2-3万人，其中有许多是胡乱捉来而捉错了的，一时也分辨不出，但见拖儿带女乱成一团。楚王麾下一名将军纵马出阵，高声叫道：御营众官兵听着，尔等家小都已被收，投降的和家属团聚，升官三级另有赏金，若不投降，新皇有旨，所有家属一起杀了。契丹人向来残忍好杀，说是一齐杀了，那绝非恐吓之词，当真是要一齐杀了的。御营中有些官兵已经认出了自己的亲人，爹爹、妈妈、孩子、夫君、妻呀，两阵之中呼唤之声响成一片。叛军中鼓声响起，2000名刀斧手大步而出，手中大刀金光闪亮，鼓声一停，2000柄大刀便举了起来，对准了众家属的头。那将军又叫道：向新皇投降，重重有赏，若不投降，众家属一起杀了。他左手一挥，鼓声又起。御营众将士知道他左手再是一挥，鼓声停止，这2000柄明晃晃的大刀便要砍了下去呀。这些亲军对耶律洪基向来忠心，皇太叔和楚王以升官和重赏相招，那是难以引诱，但是这时眼见着自己的父母子女引颈带路，如何不惊啊？鼓声隆隆不绝，御营亲军官兵们的心也是砰砰急跳。突然之间，御营中有人叫道：妈妈，妈妈，你不能杀了我妈妈！抛下长矛，向着敌阵前的一个老妇奔去，跟着嗖的一箭从御营中射出，正中这个人的后心。这个人一时未死，兀自向他母亲爬去。只听得爹娘孩儿叫声不绝，御营中数百人纷纷奔出。耶律洪基的亲信将军拔剑乱斩，却哪里止得住啊？这数百人一奔出，跟着便是数千，数千人之后，哗啦啦一阵大乱，15万亲军之中，倒奔去了6-7万人。耶律洪基长叹一声，知道大势已去，趁着亲军和家属抱头相认，乱成一团，将叛军从中隔开了，便即下令 向西北苍茫山退军。中军将军悄悄地传下号令，余下未降的尚有8万余人，后军转作前军，向西北方驰去。楚王急命骑兵追赶，但是战场上到处都是老弱妇孺，骑兵不能奔驰。待得推开众人，耶律洪基已经率领御营亲军去得远了。8万多名亲军赶到苍茫山脚下，已是黄昏。众军士又饥又累，在山坡上赶造营寨，居高临下以作守御之计。安营府定，还未造饭，楚王已经亲率精锐赶到山下，立即向山坡上冲锋。御营军士见时如雨，将叛军击退。楚军见仰攻不利，当即收兵在山下安营。这日晚间，耶律洪基站在山崖之旁向南眺望，但见叛军营中萤火有如繁星，远处有3条火龙蜿蜒而至，却是叛军的后续部队前来参与围攻。耶律洪基心下黯然，正待入帐，北院枢密使前来奏告：臣属下的15000兵马冲下山去投了叛逆，臣治军无方，罪该万死啊。耶律洪基挥了挥手，摇头道：这也怪你不得，下去休息吧。他转过头来，见萧峰望着远处出神，说道：一到天明，叛军就会大举来攻，我被晋成俘虏矣。我是国君，不能受辱于叛徒，当自刎以报社稷。兄弟啊，你趁着夜色自行冲了出去吧，你武艺高强，叛军去拦你不住。说到这里神色凄然，又说：唉，我本想大大的赐你一场富贵，岂知做哥哥的自身难保，反而连累了你了。萧峰说：大哥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今日战阵不利，我保你退了出去，召集旧部，徐图再举。耶律洪基摇头说：我连老母妻子都不能保，哪里还说得上什么大丈夫？契丹人眼中，胜者英雄，败者叛逆。哼，我一败涂地，岂能再兴啊？哎，你自己去吧。萧峰知道他说的乃是实情，慨然道：既然如此，那我便陪着哥哥明日与叛军决一死战，你我义结金兰，你是皇帝也好，是百姓也好，萧某都当你是义兄，兄长有难，做兄弟的自当和你同生共死，岂有自行逃走之理啊。耶律洪基热泪盈眶，握住萧峰的双手：好兄弟啊，多谢你了。萧峰回到帐中，见阿紫蜷卧在帐篷一角，睁着一双圆圆的大眼，兀自未睡。阿紫问道：姐夫，你怪我不怪？萧峰奇道：怪你什么呀？阿紫说：都是我不好，若不是我一定要到大草原中来游玩，也不会连累的你困在这里。姐夫，咱们要死在这里了，是不是？帐外火把的红光映在阿紫的脸上，苍白之色中泛起了一片晕红，更显得是 娇小稚弱。萧峰心中大起涟漪，柔声说：我怎么会怪你呢？要不是我打伤了你，咱们就不会到这种地方来。阿紫微微一笑，说道：
若不是我向你发射毒针，你就不会打伤我。
萧峰伸出大手抚摸阿紫的头发，阿紫重伤之余，头发脱落了大半，又稀又黄。萧峰轻叹一声，说道：哎，你年纪轻轻的，却跟着我受苦。
阿紫说：姐夫，我本来不明白姐姐为什么这样喜欢你，后来我才懂了。
萧峰心想：你姐姐待我深情无限，你这小丫头懂什么呀？其实阿朱为什么会爱上我这粗鲁汉子，连我自己都不明白，你又怎能知道啊？想到此处，是凄然摇头。阿紫侧过头来，说道：
姐夫，你猜到了没有？为什么那天我向你发射毒针呢？我不是要射死你，我只是要你动弹不得，让我来服侍你。
萧峰奇道：那有什么好啊？
阿紫微笑道：你动弹不得，就永远不能离开我了。否则的话，你心里瞧不起我，随时就抛开我，不理睬我了。
萧峰听他说的虽然是孩子话，却也知道这不是随口胡说的，不禁暗暗心惊，寻思反正明天大家都是个死，安慰他几句也就是了，说道：你这真是孩子想法，你真的喜欢跟着我，尽管说就是了，我也不会不答应的。阿紫眼中突然发出明亮的光彩，喜道：
姐夫，我伤好了之后还要跟着你，永远不回到星宿派师父那里去了，你可别抛开我不理。
萧峰知道他在星宿派所闯的祸实在是不小，料想他的确是不敢回去了，笑着说：你可是星宿派的大师姐传人，你不回去群龙无首，那便如何是好啊？阿紫咯咯一笑，说道：
让他们去乱成一团好了，我才不理呢。
萧峰拉上毛毯盖到阿紫颈下，替他轻轻地拢好了，展开毛毡，自行在营帐的另一角睡下。帐外火光时明时灭，闪烁不定，但听得哭声隐隐，知道是御营官兵思念家人。大家均知明晨这一仗性命难保，只是个人忠于皇上，不肯背